第32章，加百农的百夫长。基督对曾医好了他儿子的大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基督本国的人竟要求这些外表的凭据来证明他是弥赛亚，这很使他伤心。耶稣一再对他们的不信表示害意，可是他来见他的百夫长的信心竟使耶稣感到惊奇了。百夫长对于救主的能力并无疑问，甚至没有求他亲自去行神迹。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百夫长的仆人患了瘫痪症，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在罗马人中，仆人就是奴隶，可以在市场上买进卖出，也可以任意虐待侮辱。但是这位百夫长待他的仆人却是很慈爱的，他盼望他能够痊愈，也相信耶稣能治好他。他虽然没有见过救主，但所听见的消息鼓舞了他的信心。纵使犹太人的形式主义多么严重，这个罗马人依然深信犹太人的宗教比自己的宗教还优越。在他自己的思想上已经消除了那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造成隔膜的民族偏见仇恨。对于敬拜上帝的礼节他表示尊重，对于敬拜上帝的犹太人他也时常优待。根据他所听见的，他已在基督的教训中看出了那能应付心灵需要的真理，于是他心中所有的属灵意识都响应了救主的教训。但是他觉得不配来到耶稣面前，所以托犹太人的长老们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他想，长老们既认识那位大教师，就必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恶见他，才能得到他的垂顾。耶稣进了加百农，就有长老们所派的几位代表前来迎接，向他说明百夫长的要求。他们恳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立刻往百夫长家里去，因为人多拥挤得很，走得很慢，他来的消息就在前面传开了。百夫长因自觉卑微，于是又托人去对耶稣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可是救主照旧前去，临后百夫长只得冒昧地来到他面前，把没有讲完的话说出来。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我是代表罗马的政权，我的兵士知道我的无上权力，正如你代表无穷尽的上帝的能力一样。一切受造之物都服从你的吩咐，你若能命令疾病退去，疾病自必遵从。你若能吩咐天上的使者，他们就必行使医治之能。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随从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他又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那些在基督面前推荐百夫长的犹太长老们，这次显明他们是多么缺少福音的精神啊！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领受上帝恩典的理由就是我们迫切的需要。他们反而带着自以为意的心情称赞百夫长，因为他曾优待我们的百姓，但是百夫长却说自己是不配的。他的心已受了基督恩典的感动，他看到自己不配，可是他不怕去求帮助。他不信赖自己的良善，他本身迫切的需要就是他求助的理由。他的信心认定了基督的真身份，他不但信他是善于行神迹的一位，并且信他是人类的良友，人类的救主。每一个罪人若都是这样来救基督，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当撒旦来对你说，你是个罪人，不能希望到上帝那里领受恩惠时，你可以告诉他，基督到世上来是救罪人的。 我们本没有什么足以取得上帝喜悦的地方，但我们现在并永远所以能提出恳求的，乃是因我们所处完全无依无靠，已到非有上帝救赎大能的帮助不可的境地。我们既然完全放弃信赖自己的心，就可以望着独楼地的十字架说，我手未带赎罪架，只有靠紧主十架。关于弥赛亚的工作，犹太人从小就受了教育，先祖和先知受灵感时所发的言论，献祭礼节所预表的教训，都是为他们发的，但他们将真光置之不理，如今更看不出耶稣有什么可羡慕的地方。但是那百夫长生在异教之邦，在罗马帝国拜偶像的社会中受教育，又受了军事训练，他的环境和教育很明显的不容他有什么属灵的生活。再加上犹太人排斥罗马人，罗马人轻视犹太人的影响，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还能认识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所看不到的真理。他并没有等着要看犹太人自己是否接受那自称为他们弥赛亚的主，那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真光照在他身上时，他虽然相隔很远，却认识了上帝儿子的荣光。对于耶稣，这真是福音在外邦人中所要做成之功的尝试。他快乐地展望到将来万国万民都被聚集到他国中的日子，他十分忧愁地向犹太人形容他们拒绝恩典的结局。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唉，现在不知有多少人还在准备遭受着同样不幸的失望啊！在异邦黑暗之地，有人接受他的恩典而素称为基督教国家里的人，正不知有多少受了真光的照耀，反而置之不顾呢。在离加百农外60多里路的高原上，居高临下俯瞰宽广的以色列平原，真美丽极了。那里有一个村庄，名叫拿因。耶稣接着就往那里去，许多门徒和其他的人都跟着他，沿路又有人来要听他仁慈怜悯的话，或者把病人带来给他医治，并且时刻希望这一位掌握奇能的耶稣会宣布自己为以色列的王。群众拥拥挤挤地跟着走来，他们都带着很愉快期望的心情跟着耶稣打石子的山径上向那个山村的城门走去。他们走进村子时，见一对送殡的行列正由村子的城门里出来，以很忧伤的缓慢的步伐往坟地去。抬在前面敞着的鱼架上放着尸体，这位送殡的人嚎啕痛哭的声音上干云霄，全村的人似乎都集合在那里来吊死者并慰问悲伤的家属。这是一幅足以引起同情的景象，死者是一个独子，而他的母亲又是寡居，要避到坟地去的乃是这个孤苦伶仃的妇人，他此生唯一的依靠和能慰藉他的儿子。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他一面哭一面走，并没有注意主在那里。于是主走进他身旁，轻轻地对他说，不要哭。耶稣就要使他的忧伤变为喜乐了，但他总忍不住说了这一句温慈同情的话。耶稣近前按着杠，他即使与死者接触也不至于沾染污秽。抬灵的人站住了，送殡者的哀哭也停止了，跟随耶稣的人群和送殡的行列都围在灵车的左右，在绝望中似乎看到一线希望。在他们中间有一位曾经驱除疾病战胜魔鬼，死亡可能也在他的支配之下吗？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耶稣说这句话的声音是清楚而带有权威的，一直刺到死者的耳骨。那少年人睁开了眼睛，耶稣就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一起来就看见了在他旁边哀哭的母亲，于是母子惊喜焦急，彼此抱着不放。周围的人群都目瞪口呆地呆呆望着他们，众人都惊奇。 他们安静的肃立片时，犹如站在上帝面前一样，然后他们归荣耀于上帝，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上帝眷顾了他的百姓。于是送殡的行列变成了凯旋的队伍，回到拿因。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在拿因的城门口，站在那个悲伤的母亲旁边的耶稣，守着每一个在灵柩旁边哀哭的人。他也对于我们的悲伤极表同情，他那颗爱人怜悯人的心是一颗不变的仁慈心。他那叫死人复活的话，到现在并不比他对拿因少年说话的时候减少效力。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权柄绝不会随岁月而消逝，也不会因他丰满盈溢的恩典不住的沛降而耗尽。对于一切信赖他的人，今日他依然是一位活的救主。耶稣把儿子交还给母亲时，就将他的忧伤变为喜乐了。然而那少年人只不过重新得到了属世的生命，来忍受人间的烦恼、劳苦和危险，还得在死亡的权势下经过。但耶稣以含着无限希望的信息来安慰我们因亲友去世而有的忧伤。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便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上帝的儿子吩咐死人复活时，撒旦不能把他们扣留在他的掌握中，他也不能把一个因信而领受基督大能之道的人扣留在属灵的死亡中。上帝正在对一切死在罪中的人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这话就是永生。上帝的话从前怎样使世上第一个人得着生命，现在仍怎样使我们得着生命。从前基督说一句话：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使拿因的少年重得生命。照样他的话：你这睡着的人当从死里复活，对于接受的人也就是生命。上帝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一切都是在他的话中赐给我们的。我们只要接受他的话，就必得救。而且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就是主嘱咐我们用来彼此劝慰的话。